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根据一位朋友的来信提问，并且呢根据圣经当中挪亚方舟的内容提出了一连串在今天呢乍看起来是反常识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尝试着去展开第一个问题，就是方舟能不能装得下那么多的动物。而且你也知道啊，有些动物之间是互为天敌的，你比如说把大象和老鼠和猫放在一起，究竟谁能睡着等等。如果说有的动物呢要带七对，是不是会更挤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好好来分析一下有关于挪亚方舟容量的问题。你可能会发现，其实这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啊，其实也没有特别夸张。那动物的数量怎么算呢？在创世纪七章15到16节提到，是凡有血气的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那这里边有血气，昨天已经说过了，是指用鼻孔呼吸的陆地脊椎动物。那换句话说呢，鱼水里边的生物是不算的，昆虫呢大部分也不算。但是即使排除了这些，光是哺乳类啊、鸟类、爬行动物加起来，根据现代的科学统计也有23000多个物种，那么按照一公一母来计算呢，是46000只个体。那这里边没有算那些无性繁殖的，这听起来就像是春运一样。但是注意，圣经里边的这个类跟我们今天所说的物种它不是一个概念。圣经里边说各从其类，意思呢是更接近于属或者科，比如说猫科动物不需要狮子、老虎、豹子、家猫全都上船，那只要一对猫科十足就够了。洪水过后呢才逐渐分化成今天的各种猫科动物。那这个逻辑呢在创造论里边叫巴拉明，也就是神创造原始种类。按照这种算法呢，这个总数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大概呢在10000只动物以内。那这样一看呢，压力就小了4-5倍。这里边我们也可以联想到诗篇104篇24节所说的，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换句话说呢，物种的多样性不是混乱，而是源自于神最初创造的秩序。那么空间怎么划分呢？圣经里边写的很清楚，是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换算过来呢，是长137，宽22，高13米，三层结构。总面积9000多平，体积呢是40000多立方米。当然，你肯定还要减去，比如说过道啊、走廊啊、各种隔板啊。那真正能用的面积呢，大概就是7000多平米。把动物呢按照体型分型来算呢，大象、长颈鹿这是个大块头，100只大概是占1500平米。中等体型的比如说狮子啊、熊、鹿占1000平米。小体型的比如说羊、狗、狐狸占500平米。那剩下的鸟类、小型的爬行动物、兔子、老鼠等等加起来是1300平米，总共4300平米。那这样呢用掉了60%空间。剩下的1/3啊就可以放草料和饮水了。那如果你还是难以想象的，可以对比一下现在动物园的运输。那现在动物园呢是用一种集装箱一样的保育车，一辆车车厢不到100平米能运十几种动物，而方舟的面积呢比那个大几十倍甚至呢上百倍。换句话说，挪亚一家的管理难度的确很大，但是在空间上是够用的。那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吃喝问题，成年象一天300斤或者是600斤的草料，40天是十几吨，在哪儿放得下呢？但是别忘了啊，挪亚呢完全可以带小象，那么小象一天是吃100公斤的， 40天就是4吨，4吨草料压实了堆起来呢是4立方米，所以说不光是方舟，一个仓库的角落也能够放得下。如果呢再算上羊、鹿等等这些食草动物呢，40天总共是100吨左右的草料，占100立方米。肉食动物就更少了，每天1公斤干肉，40天200只呢也才8吨肉。饮水方面，我们按照每只动物一天一升水算的话呢，10000只动物40天也不过是400吨，这就相当于是两个中型的水池了，放进方舟里边是绰绰有余的。而且呢，有学者说呢，神可能让动物进入一种类似于冬眠的状态，虽然圣经没有直接写，但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呢是比较合理的，熊蝙蝠是会冬眠的，那其他动物在特殊情况下呢可能是代谢降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食物和水的需求会大大减少，这让方舟的生存条件呢会变得更加可行。好了，那狮子如果把羊吃了怎么办呢？其实圣经当中提到方舟有门有窗，内外都抹上松香，说明呢它是有舱室有分隔的，所以呢可以把肉食动物单独隔开，避免冲突。再加上呢洪水期间动物可能比较安静啊，甚至部分前面所说了休眠了，活动减少，那攻击性也会下降。还有呢就是粪便的问题，非常现实，10000只动物每天一公斤，40天就是400吨，这够吓人吧。但是呢方舟的空间足够，很有可能呢是设置了一些倾倒装置，把这个排泄物直接倒进洪水里边。那这些猜想其实提醒我们，挪亚跟他的家人不仅仅是坐船等着洪水过去，他们在方舟里呢还有大量的责任和劳作。这也呼应了圣经当中人类的管家职分，神不是让人什么都不干，而是要他们参与同工。接下来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些东西加起来会不会把船给压沉了呢？我们用现代运输去比喻的话呢，方舟的这个体积呢相当于500节货运车厢，那现在呢一节车厢能装20吨，500节呢是10000吨，而这个方舟的实际承重的总量大概是只有400吨，不到 5%。 据说呢这从工程学上来说呢是没有压力的。这里边呢我们也会想到一个细节，就是圣经从来没有说方舟是很精致的好看的船，而是一个巨大的长方体，更接近于一个浮动的木箱。它的重点呢不是速度或者是舒适，而是承重跟稳定。换句话说呢，方舟的设计完全是为了能装下能撑住，这背后呢也能够看到神的智慧。那在创世纪7章2到3节也特别说，洁净的畜类要带7对，为什么呢？因为洪水之后啊，挪亚要献祭，如果只带一对呢，那就没有剩下的可以用了，这7对呢就保证了繁殖，又保证了敬拜。其实这也预表了救赎的真理，神拯救人类不是为了维持生命，也是为了恢复敬拜的关系。这也让我们想到大卫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最危险在最有限的环境里边呢，神依旧保障供应，不仅仅是食物跟空间，其实呢也有属灵和敬拜的关系。其实在古代的近东文化当中呢，洪水的故事有很多，比如说呢吉尔加美什史诗里边呢也有一段关于洪水的叙事，说众神呢觉得人太吵了，就决定用洪水去灭绝他们，但是那里边的神灵呢性情反复无常，甚至呢经常互相吵架。而圣经里边的洪水呢不是说神发脾气了，而是出于公正的审判，同时呢也伴随着怜悯的拯救。方舟不是人类随意的求生之舟，而是神亲自的指示，亲自设计的救赎工具。那这就让圣经的记载在众多古代的洪水故事当中呢非常的独特。好了，那有关于方舟的空间问题啊，我们今天大概就分享到这里了。那这件事儿跟我们今天有没有关系呢？其实包括星源自己啊，很多人我们都有空间焦虑，因为年轻人呢往往会觉得房子太少，工作的机会也太少，前途呢非常的渺茫，我们会被各种有限给困住了。但其实方舟的这个故事呢也提醒我们，即便是在最狭窄最封闭的环境里边，只要有神的同在， 就有足够的空间。就像是马太福音也提醒我们说，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那这节经文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旧约方舟的背景里边去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显得格外有力量，有限可以因为信靠变得无限，而狭窄的空间也因为恩典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最一开始的故事呢，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等候的提醒。挪亚跟他的家人并不是说在上船之后就轻松自在了，而是要在方舟里边等候40个昼夜，还要继续忍耐，直到洪水退去。那这个等候本身呢，就是一种信心上的操练。今天呢，我们也经常处在一个等候的环境里，我们等待工作的机会，我们等待关系的恢复，我们等待一些疾病的好转，星源在等待你的来信等等。其实这个等待本身呢，它不是说浪费时间啊，而是与神同在，学习去依靠他的时间。好了，那关于方舟容量的事儿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你会发现呢，其实这个容量够不够的问题呢，其实更多是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直接套进去，它会造成很多的误会。那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语境，再去结合一些理性的思考，你会看到其实神的预备是够用的。所以呢，不要以为这段故事是几千年以前的传说，其实它提醒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限制里要相信神的供应，在等待的日子里呢，也要相信神的时间，在焦虑的处境当中要相信神的预备。好，那我明天呢，我们再聊另外一个关于方舟的问题，那些远方的动物，比如说企鹅、北极熊，怎么赶到方舟的呢？是自然的引导呢？是洪水之前地理环境跟今天不一样吗？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的，也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或者呢在留言板上留言说说你的看法。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我是星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吸引我，我心完全属于你。我要欢乐，我要跳舞，我要欢呼歌唱。你将律法写在心上，使我不知跌倒，不再哀哭，不再叹息。你是我的救赎，你是耶和华，我要高举你的名。你随着被惩罚仍旧顾念又怜悯，给我无限机会回转向你，末后日子里必有指望。赦免我的罪孽，不再纪念我的罪。天地纵飞去，日月不运行，你的影